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月2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之音 VOA 卫视针对美台关系40年，前往了台湾采访多位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今晚我们要为您推出的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专访。马英九见证了美台关系40年来的发展，同时回顾他在任内8年是如何处理对美关系，并且谈到了两岸关系和他对习近平的看法。下面我们就来看这段专访的完整内容。首先非常感谢马前总统接受美国之音美台关系40年纪录片制作团队的采访。那首先想请马总统带我们回到1978年12月的那个冬夜，当时卡特总统在白宫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您对那一段历史的印象是什么呢？
1978年这个12月15号，在下午就听到消息说卡特总统要上电视宣布一个重大的事项，所以我们大家都跑到中华青年联谊会就等。果然他在那地方宣布他跟中华民国要断交，要撤军，要废约，就是废那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当时我们大家心情都非常的沉重，也不知道我们在美国读书会不会受到影响后来想到无论如何要把这抗议的声音发出来。那天是礼拜六，所以我们根本还没有办法去申请，要到礼拜一才能申请，所以礼拜二才能办。所以到18号我们才开始到 Boston 去，到那 Government Center。 哇，那天冷得半死，我们在那边一面抗议一面真的流泪，然后看到侨胞推着婴儿车来抗议，我们知道真的是名气可用。然后没有多久我们又到纽约华埠加拿大举行一次抗议，最后是1月19号，邓小平到华府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在华府举行非常大的一个抗议活动。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段时间我每天打开报纸，看完新闻就看投书栏里面有没有支持我们的，如果有的话我就把他名字记下来，然后查电话簿，查到他的电话打电话给他，跟他联络。所以那时候透过这样联络很多人。然后有一天早上突然间这个接到总领事馆这个佐济国总领事的电话，他说英九兄在这件事上你一定要帮忙。他说纽英伦中华公所就是这个华侨的组织嘛，他说他们需要一位英文发言人，是不是可请你担任。我那时候还是个学生可是那个时候想到能够在这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帮忙，我们说是义无反顾，我们立刻就答应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以后，凡是美国的媒体啦、学校啦，像这个中华公所要求派人演讲辩论，都是我去跑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做电视辩论那一个月的时间就在做这些事情，写论文的工作就停下来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不过那时候感觉到在我们多少年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状况突然间发生了，大家都是一方面很悲愤但是也觉得我们不能停下来，所以只要有机会我们都会去做。那段时间可以说很辛苦但是呢觉得很有意义。同学侨胞都连在一起了，像我也广东话母 CT 母 C 公我都不会说广东话，可是变成中华公所的发言人，不是很奇怪吗？然后几十年后我再回去的时候，没想到就是在2015年我回Boston 访问的时候，那时候我是总统嘛，
是
当时的 Chinatown 来了2000人，这是美方给我的数字，所以你可以想象跟侨胞留学生建立的感情经过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
可以谈一下当时一些细节，您说这个抗议在华府那一场因为邓小平访美所以侨胞们印象中应该是不分蓝绿，然后大家都去抗议，然后您当时有没有带着您的家人，然后您就会看到一些现场一起抗议的同学他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的，跟我们还原一下当时一个情景。
那时候来的人来自各地，那像还有远从
美青有跟你一起去抗议吗？
没有，有的我是从
波士顿
到纽约，在纽约吃了一个早饭，然后再赶到华盛顿。
是
这个车程差不多有8个小时嘛？八个小时还不算长的呢。我刚刚讲嘛，就是芝加哥来的，甚至有从 Wisconsin 来的，
是
他们包游览车一开就是20几个小时，大家都这个义无反顾，牺牲睡眠，牺牲工作，就是要表达一个抗议的声音。
那么当然就是12月16号。 卡特总统在白宫宣布完之后，大家就像你讲的，一直抗议到这个邓小平访美。当然，后来卡特总统最重要的也是在4月10号，1979年，签署了一个《台湾关系法》来维持跟中华民国的这个非官方的关系。跟我们谈一谈《台湾关系法》当时立法的这个重要性，还有一直延续到今天它的意义是什么？
卡特总统做了宣布之后，他自己很得意，他说：“recognizing China is just a simple reality。”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可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存在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啊！我们就以这个主轴抗议。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正好在国会休会的时候，所以把国会激怒了。国会议员看到他送来那个法案，叫做《台湾授权法》（Taiwan Enabling Act）， 内容空洞，对台湾的保障非常的不够，所以把它改头换面。那在参议院呢，也进行了很多次的辩论啊。最后在3月26号通过，4月10号卡特总统把它签署成为法案。他看到内容之后啊，他有真的很想把它 veto， 把它这个叫做
否决，
不应该叫做交回复议，
是
啊，就是送回这个参议院。那参议院如果有2/3多数呢，才能够再维持。但他后来有点顾虑啊，所以后来就忍下来了。但是他在那个签署书上啊，还有表示不同的看法。还讲了几句这个表示遗憾呢，最主要是什么？那个双向圆条款，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在美国所取得的财产啊，如果是在1949年以后的话呢，就是归中华民国所有。那个双向圆那个财产本来呢是在这个1949年以前取得的，按理说呢，按照国务院的标准可能要交回中共了，但是当时呢，这个美国国会啊觉得这样子对台湾的保护不足啊，所以就定了一个条款，很清楚的，就认为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所有权不受影响。所以后来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就有一条呢，我们把它叫做双向圆条款，这样子。而这个中间贡献最大的就是当时在玛丽兰大学教书的邱宏达教授，对，他跟 Senator Dole 几个人一起合作完成这样的一个这个修改。
嗯，您刚刚也提到这个 Senator Dole， 还有这个台湾关系法在立法过程当中，其实有非常多支持中华民国的美国国会议员的友人，像您刚刚提到的 Senator Dole、Congressman Lester Wolf， 这些都是当时在幕后推动这个台湾关系法立法的。当然，后来您担任总统或卸任之后，也跟这些美国国会友人保持一定联系，跟我们谈谈当时立法过程中非常非常支持中华民国的这些你印象中的美国国会的友人好吗？
是哦，那真的是蛮多，像那个高华德不在话下了。还有很多那个老朋友啊、那他们跟我们的，我刚刚讲像邱宏达这些杰出的学者、都联合起来。Senator Dole 后来在第二年啊，1979年有一次吃饭碰到他，当众讲，他说宏达就在我的办公室自己打字，把那个打出那个修正的条文出来，你看多令人感动的画面。
是的，这其实美国国会有人到今天还是有非常非常多是支持台湾的，
是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40年后、当年有台湾关系法，那么在川普时代，川普总统也在去年3月签署了一个台湾旅行法，台湾 Travel Act， 当然背后有很多美国国会的这个支持哦。那跟卡特一样也是最后一天才签署的。那么谈谈这40年，从台湾关系法一路到这个台湾旅行法，这40年来您看整体这个台美关系的变化跟起伏，跟我们谈一下。
台湾关系法它主要的功能啊，一方面在法律上呢，回复啊中华民国因为美国啊转移承认啊而失去的法律保障，比如说他就很大胆的认定，中华民国他当时叫我们台湾了，在美国法律上或者是美国法院中都具有外国或者外国政府的地位。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条文，按理说如果我们是被撤回承认的话，我们更不能够构成一个法人了，国际法人，可是这个等于说恢复了。然后呢，再加上双向圆条款，还有呢，政治上他认为中共如果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话啊，这个呢对美国构成一个严重的关切，美国会表达严重的关切，所以一个 grave concern， 他用这样的一个字。所以这就也就是说，美国会持续的提供这个台湾当局啊防卫性的武器啊。所以你看看，不管是法律面或者政治面，台湾关系法可以说要比先前那个台湾授权法要周到太多了。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卡特签不下去，甚至也想把它交回复议啊。 但有因为有这个法律的关系呢，不但这个台美关系能够稳定发展，同时呢也多多少少也牵制了中共。中共一直很想把这个法案废掉，不过到了817公报的时候，就是1982年8月17号通过，美国给我们的6点的保证里面，有一点就讲到绝对不会修正台湾关系法，所以你可见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
刚才我们听到了马英九谈这美台关系40年来的整体变化和发展，稍后回来马英九还要继续带您回顾他执政8年内是如何处理对美关系的。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最近出版这个8年执政的回忆录当中，谈了很多跟美国有关的，第四章我也都读完了。那么谈谈您这8年当中，您是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有哪些具体的突破，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谈一下。
我们处理跟美国的关系啊，不能只以美国为对象，我们跟日本、跟大陆的关系呢，可以说是一个整体。所以我采取的方式呢，这三个都是可所以说是都是超强，你跟超强之间要来进行所谓的权力平衡啊，需要有一套很完整的大战略。那我的大战略呢，就是和陆友日，然后亲美，跟大陆建立和平的关系，对日本建立友好的关系，跟美国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美国对我们的安全呢是有很大的责任，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底下呢，我们尽可能的能够跟他们发展这个有意义的关系。譬如说我们跟美国来说的话啊，那么它对我们的安全、对我们的国防都有很大的帮助。但同样呢，我们跟大陆也要发展一个和平的关系，才不会呢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那我很欣慰的是，8年下来，我们差不多达到这个目的了。因为各方都认为，包括大陆、包括美国、包括日本，都认为这段时间呢是我们跟他们关系最好的时候。而且我举个例子，像我们马习会啊，马习会我消息出来以后，美方就表示欢迎。等到开完了，我们的专机回到了台北，1个小时之后，在美国华盛顿有6个单位，包括国务院、国防部，还有国会的各种党团，都发表声明，表示肯定。在这以前是没办法想象的，对不对？我们好像以前都是敌人嘛，我选择美国就要跟大陆为敌，我选择大陆就要跟美国为敌。可是我们在这里做到说，我们跟大陆这个进行最高层次的会晤的时候，美方反而表示支持，而且我们是在开会前差不多将近5天跟大陆最后一次谈判的时候啊，最后的时候大家相互提醒对方，我们要跟老美打个招呼哦。
同时，
对，同时结果崔天凯跟沈女荀几乎是同时打电话给 Susan Thornton， 就是国务院这个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接到电话的时候是多么的欣慰。你记得吗？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跟美国跟中共还在对抗的时候，他们签的公报里面就特别的讲，都特别讲到啊，他说海峡两岸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呢解决彼此的争端。换句话说，美国是不想介入的，他过去在国共内战时期他的介入呢效果并不好啊。那他现在是不介入，你们自己去谈好， 这当然是个理想，那个时候台湾跟大陆不太可能去谈好啊。哎，可是在我们这里就能够做到最高阶层的首长的碰面了、啊、对美国来讲他真的是很欣慰。所以等到我卸任之后啊，来访的美国的官员还在讲，他说你们八年来啊让两岸关系很顺畅啊，使得我们跟中国大陆打交道的时候呢可以说毫无牵挂。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就我们的目的就是说使得任何一方都不必要去选边站。这点我也觉得也是从美国跟中共打交道的过程我学到的。
好的，刚才您提到的是八年任内对美处理关系的一个大战略，和您提到对亮点马习会。但我想勾着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再请教您另外一个任内跟美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因为最近美国国会又通过一个法案要责成美国必须协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那我们知道您任内其实算是79年断交以来最突破的是以中华台北的名义能够让台湾实质的参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你要不要很简短的跟我们谈一下您任内这个部分的突破？
对，其实在李登辉总统时代啊，就希望能够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大会，因为从我们在1971年离开联合国之后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出席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经过了10多年，我们都是在大会的时候提案，由我们的邦交国提案，结果这个案呢通常都被啊悬殊的笔数所否决，连续10多年都是这样，一直到啊2008年我上任。我上任的时候，因为那天刚好就是这个开会的时候，就5月20号，就是他开会的时候，当然我们那次来不及了。但到2009年的元月初，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给我们来函说欢迎我们加入啊，叫世界卫生条例，就这个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这以后你就使我们跟他们可以直接联络。那我们知道这个真的是春天要来了啊，到4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正式去来函给我们卫生署长野津川，用的名称是 Mr. Minister of Health。 然后呢我们去参加的是大会，不是技术性的会议。那我们的这个名称呢是中华台北，我们的身份是正式的 observer 观察员。像这几个条件是以前是都没办法想象的，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决定，他也没有经过什么会议讨论就做这个决定。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一连8年都没有问题，但等到我们卸任就发生问题了，过去2年就没有再接到邀请啊、哦。那世界卫生组织对我们来讲是空前的重要，像 SARS 的时候虽然我们当时还没有进入，对不对，但是呢他们还是透过他们西太平洋的分布啊提供一些协助，对我们帮助很大，所以我们非常重视。尤其是像我这8年常常出现禽流感，你要啊禽流感最重要，你赶快找到它的这个毒株，哎，病毒株之后呢，可以做疫苗。那从那个时候呢，这个 WHO 呢这方面呢动作都很快啊。但后来我们跟大陆关系是好，大陆也会提供这个病毒株，所以对于你看我们就是国际组织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呢，双方在这些方面的合作呢，都不会因为政治因素而有障碍。
其实我们知道马总统你这个任内8年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台美关系有很多这个像这样亮点啊，但是我想听您跟我们谈一谈您自己个人印象最深刻的美国到美国的过境或是一些事件让您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我想这是有好几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我讲老实话，我开始决定跟美国改善关系呢，我的方法就是这个低调然后零意外 low key 然后 surprise free。换句话说，我们不刻意的在过境的时候啊，去做很多活动，去做秀，我不会。所以我多半的时间都待在旅馆里面，干嘛呢？打电话给我们所有的行政部门，还有国会的朋友。所以人家说，哎，这个总统，你为什么一到美国就变成宅男了？我说我做宅男打的电话啊，要比我去拜访可能还要有效。我们驻美的工作同仁非常能干，他们都把这约好了。我只要中间能够抽出1个小时时间，大概就可以打个3、4通、5、6通的电话。这样一路下来，我们这透过这个出访啊，在美国跟这些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打电话呢，总共加起来39小时。所以宅男有没有用？有用啊，因为你跑到那儿去啊，不管不一方面舟车劳顿，这方面他有约会啊，干嘛很麻烦嘛，对不对？这样的话都讲好了，一个电话很快7、8分钟就解决了。最多10分钟，谈得很愉快。所以那次我们后来发现这个方法很好， 所以我们都乐此不疲。倒是美方觉得，哎，你出去走一走好不好？别让人家说我们好像把你禁足了啊。就他们反而劝我们出去走走。所以我后来，譬如说我到纽约去看一看那个911的那个遗址啊，然后去看一下其他的那个博物馆、雷根图书馆这些的。所以实际上呢，我的那些这个宅男政策，我是觉得还不错。
你有没有跟我们谈一下宅男这个宅男外交？
对啊，
这几通电话，我想先第一个问一个细节：外交 protocol 通常是您打过去，还是对方打过来，听到那个铃声你接起来？
都是先约好了时间，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同仁告诉他说 ready， 他就打过来。
打过来，所以是您听到铃声接起来？
对。
有没有哪几通电话，您到现在都还觉得印象很深刻？
有啊，像这个有一位，你知道有一位那个参议员啊，叫。Joe Manchin， 他是 West Virginia 的，因为我很喜欢他那条歌，你知道，叫这 Country Hom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有没有？他就是讲的 West Virginia 的，所以在电话里面我就会唱给他听。
是吗？可以唱两句吗？现场。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所以他那个，因为维吉尼亚是个小州嘛，
哈，
那他的名字很好玩，他的 first name 是 Joe。他的那个 last name Manchin， Joe Manchin 念起来很像周美青，所以代表处同仁呢、都代表同仁都提他，就叫哎周美青参议员。我其实，在市长时代就认识他了，他到市长来访问，到我市长办公室来访问，我就跟他唱这条歌啊，他很意外啊，这条歌是你知道吗？是那个 John Denver 唱的非常非常好，到现在还是很红啊。
马总统的歌声也很好。
哎，没有。
有没有现任的这个美国高层官员您通话印象也很深刻？现
任的
时任应该怎么
讲？哦，就像那个希拉里 Hillary 有吗？啊，那个Clinton 总统也有啊，还有一些过去的国务卿。那现任的这个他就比较没有这个顾虑，尤其是那个跟希拉里通电话啊，因为他那时候。已经知道一定会选总统了嘛，所以颇有意义。克林顿的话也很有意义，因为他刚好来过台湾，我们在台北见了面，碰过一个小时，然后我们交换救灾经验。我告诉他我们在灾区什么叫做永久屋，我说我们建了给灾民，对不对？但是呢，有条件，他可以用一辈子，而且可以继承，啊，给他的子孙。不过呢，他不能够出售，也不能够出租，这样子呢。能够保证都在他们家手上哦，他听了有印象非常深刻啊，因为他跟 Hillary 啊是在海地啊度蜜月的，克林顿啊，所以他对海地有特殊的感情。海地发生这么大的地震，死这么多人呢，他当然非常关切，所以他听到我们这个方法，哎，他说你们方法很好啊，这样的话真正能够帮助到他，不会被别人拿走。所以像我们在这个议题上就谈了很多，我跟这个克林顿没有谈军售，也没有谈什么中国大陆，就谈这个。对，这反而非常有意义。
那除了这个宅男外交这个通电话之外，还有没有些事件您在任内处理对美关系时候印象比较深刻？
我们去，譬如说像一个跟就是说关于有关那个钓鱼台，那我们那时候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这个钓鱼台，日本要把它国有化，结果引发了中国大陆20个城市啊。大规模的抗反日的示威，甚至于是焚烧日本的汽车。我在那个时候特别在那个中日合约，中华民国日本的和平条约生效的60周年，也就是2012年的这个8月5号，中日合约生效60周年啊，干嘛呢？我就提出了东海和平倡议，就是我们对于东海问题一个综合性的看法。那主要就是内容就是说，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那提出来之后呢，刚开始日本人好像没什么感觉，可是呢，等到这个他们那个冲突变大之后啊，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主权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同意的看法，但是呢，这个其他的共同开发呢、和平啊，这个他可以。所以没想到这个就有发生效果了。原来我刚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在笑啊，你讲谁理你啊，谁甩你啊？哎，日本人就理我了。后来我们就根据这个跟日本开始谈判，在了2012年的时候，你就谈出一个台日的渔业协议。这个协议谈出来之后啊，我们之间40年的纠纷呢，差不多就告一段落。本来在谈的那一年还有17件，第二年只剩下1件，以后就没有了。为什么？ 我们在那个合约里面啊，这个条约里面规定了一个啊中台日的这个常设的渔业委员会来处理这种临时性的问题，就非常有效。而且这个东西一旦设置后，美方比日本人还高兴。为什么？我们跟日本这个争议没有的话呢，这个争议就少了一方，以后呢，这个和平就比较容易维持了。你看，从那时候以后，钓鱼台就没有再发生大的争议嘛，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那这点美方高度的支持，而且在中间还帮了一些忙。
好的，您提到这个东海和平倡议，当然您还有一个南海和平倡议，这在您的这本回忆录当中第十三章，你几乎是花了整章来讲这事情，然后标题是中华民国总统为什么不能登上自己领土。当然你前面提到说您的这个低调零意外 low key surprise free 让美国在过境处理上面非常的平顺，但是好像在登岛这件事情上让美方多次就是有比较强硬的发言，跟我们谈一下为什么您跟美方在登岛这个议题上好像有比较多的局域。
我是在2015年的这个6月25号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因为我那时候那个菲律宾已经提出了南海仲裁案啊，开始打这个法律战。结果我本来是想6月就去一趟的，结果美方呢他们强烈的这个保留啊，我在书上有写嘛，他们甚至于说你如果要去的话，你7月过境美国的行程可能会受影响。当时我真的很不开心啊，我觉得那个层级的官员讲这样的话我觉得并不是很适当，但是呢我想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好，我说我延后。到了当年12月12号是我们接收太平岛啊69年的日子，结果他们还是有意见，那我就请我的内政部长去。内政部长去的时候效果也不错，等到我们那时候刚好我们快选举了，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去呢也怕影响选举，就是总统选举啊，因为是12月嘛，1月16号就投，14号就投票了嘛，我们就等到1月投完票以后28号我就决定要去了。他们还是表示你去的话是 extremely unhelpful， 我就不管他了。那么但是我一去以后呢，他这个声音就小了啊。而且那时候我还曾经试图要邀请呢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女士一起去啊，但她没有同意。那不管怎么样，我去以后不但有官员有教授还有媒体，尤其是媒体回来之后呢，我又在中山机场开国际记者会，把我们的立场再次讲清楚，然后把这些资料都送到在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啊，这些都是我们持续在做。同时呢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自己写了一个啊法院之友的意见书啊，那个法院之友意见书，这是它是一个等于说第三人啊，利害相关的第三人对于这个诉讼啊或者是仲裁呢所提出来的法律的意见。因为我们政府没办法出面嘛，结果是谁提出来呢？中华民国国际法学会。那我一方面我是也是常务理事啊，所以我们提出来这个呢，后来对方的律师、菲律宾的律师或者法庭都看到了，我想至少让他们了解到这个事情不像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离谱啊。他们居然认为说太平岛啊，除了这个空气跟水阳光以外，其他都是进口的，这只有四个字可以评论：胡说八道。太平岛有南海群岛、南海诸岛里面最好的食用水，它的水质几乎相当于 Evian 的水啊，非常好。然后呢，农作物冬瓜、西瓜、南瓜、苦瓜、地瓜、丝瓜都可以种啊，而且呢，它附近可以打鱼，基本上养活上面的人口毫无问题。但是却被严重的误会，这是整个南海诸岛里面呢，这个条件最好的一个岛，结果他们居然说它不是岛，而是礁。所以后来，这个我们政府那时候蔡总统已经执政了，也表示我们不接受这个仲裁的判断，这个是做的是对的，我也是赞成这样做。而且呢我也希望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这个领海基线画出来，然后宣布呢200海里的这个专属经济区。那这一步当然可以稍微等一下，但至少要做好这个准备。
稍后我们也因为两度您提到蔡总统了，稍后我也下一个问题是希望，因为美台40年有很多历经了不同届的中华民国总统，请您评价您的前后期同学的如何处理对美关系。不过我想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您8年的对美关系，刚也提到太平岛登岛你是坚持的，所以说虽然说您的大战略是所谓亲美 很多人说亲美，但是您还是去强调台湾的主体性的，
啊当然啊、
不是一昧的亲美，对不对？
当然，我们亲美不媚美，因为我们国家的尊严、领土的主权呢、啊，这个不能打折扣的。
而且太平岛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后院啊、
嗯，
难道我去后院都不行吗？对不对？
嗯。
在这个地方，海洋法的问题上，我们跟美国是有些看法不一样的。
好的，刚才您所听到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专访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谈到了他任内八年是如何处理对美关系的。接下来他也要评价他的前后期同学，包括李登辉总统、陈水扁总统以及蔡英文总统，并对他们提出建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您就是评价一下您的这个前后期同学，就是历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处理跟美国关系，您自己是怎么看？李登辉总统当然他就是真正台湾开启民主化，但他任内也有一些大家回想起来非常惊心动魄的事件，包括他到康奈尔大学去访问演讲，导致了后来的这个飞弹危机。谈谈您对李前总统任内台美关系的一个观察跟评价。
他在这个1988年的1月13号啊，宣誓接任经国先生，然后呢，经国先生所推动的一些改革，他都有持续在做啊。听说像解严已经做了，解除报禁也做了。他在推的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这个允许反对党的成立，就是我们订定一个人民团体法，容许人民的自由的组党，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国会的全面改选。然后呢，就是总统的直选，这三件事情是李总统任内呢台湾民主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当然，这是他非常正面的，而且全世界都肯定，台湾的人民也都肯定。但是他在1999年的时候啊，接受德国之音的访问，认为台湾跟大陆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这就是外界所说的两国论。这个再加上他在1995年呢、啊，到康奈尔去访问，到康奈尔访问，这个其实他的一些主要幕僚，包括当时钱副先生都不赞成啊。但而且他那时候要驻美代表处全力来做这件事情，没有说做成功了，他也去了，他也演讲了，也非常的风光。但是在两岸关系上呢，造成了可以说很难以这个弥补的一个裂隙啊。然后到了1999年呢，两国论之后呢，那当然本来汪道涵先生在这个疗伤。这个止痛的过程当中啊，希望1999年来台湾访问啊，能够把过去的这些不愉快啊，能够一笔勾销。没有想到一来这个以后他不来了，所以从那时候康奈尔之旅 还有1996年的两次飞弹的试射，啊，一次是对高雄外海，一对基隆外海，那是我们正在大选嘛。那个时候，中共我们后来才知道，他知道这样做可能是会帮助李总统的得票率，确实如此。可是他们为什么还是要做呢？他就是要把这个讯息很清楚的说出来。我后来碰到一个中共参与这个事情内部人跟我讲，他说我们就是要告诉台湾的人民，我们要打就一定会打，而且要打哪里就打哪里，你知道，他就是要传达一个 message。可是这个帮助李总统高票当选，能拿到54%的票嘛？所以1999年汪道涵本来要来的，可是呢，就是因为李总统在7月9号提出了两国论，他也取消了，两岸的关系又陷入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刚好没有多久就是发生那个这个921的地震嘛，所以我们差不多很多时间都在救灾啊这些的，大家焦点转移掉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等到陈总统这个就任之后啊，两岸关系当然不可能再好转。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李总统的后期，陈总统的8年呢，两岸关系都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对台湾对大陆都不好。所以我为什么我当选的时候呢，就很清楚的啊，提出一个两岸关系的架构。这一方面是不统不独不武，在我任内不谈统一，然后不支持台独，最后呢是不使用武力，然后呢，当然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在这个基础上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8年下来，证明这是个有效的策略，也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那过渡到这个陈水扁总统期间，你也提到了，就是其实美台关系跟两岸关系完全就是联动的。你想要谈评价一下这个陈总统、陈前总统他任内的这个台美关系的处理手法吗？尤其是后来还迷航外交。
对，他第一任的时候还好，虽然而且他甚至于在他上任的一个多月的时候还表示呢，九二共识啊，也不是不能尊重，只要大陆尊重的话啊。但是那个时候很有趣的，那是在2000年的6月26号啊，美国的亚洲基金会来访问的时候，这陈总统讲的话，当天呢，陆委会的主委蔡英文女士啊，她患重感冒，还临时召开记者会来澄清，总统绝对没有说接受九二共识，所以他们这个说法反反复复。结果第二个月7月份，蔡英文主委到立法院答询，又说了，我们的看法是各表一中，记不记得？最近在立法院公报都有嘛，哈。
对。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有一种反反复复还不是很稳定的状态，但是后来就是很坚定的反对这个九二共识。那当然，陈总统任内呢有很多内政上的问题呢，包括贪污啦这些的。不过他后来搞这个迷航外交，然后呢又开始废国家统一纲领啊，这些的话呢，当然都在，然后最后这个提出这个一边一国的理论呢，这个对美国来讲是非常受不了的，踩到红线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国务院的官员啊，提到陈总统的时候说话是非常不屑，我们心里面很难过，你知道，哎，他毕竟是我的总统，哎，
美国是用 trouble maker 这个，
对呀，你怎么对我们总统这样讲话呢？那时候我们心里就很不舒服，尽管他的陈水扁政策我们也不赞成，但他毕竟是我的总统啊，你不能这样对他嘛，哦，美国人就是这样的，国务院的官员讲话是非常不屑的。那我们知道说那个的话，台美关系是没有办法搞下去了。所以我上任之后第一要义就是恢复双方高层的互信 ，high level mutual trust， 我觉得这是一个 keyword。
事实上，我们回顾这几任总统，他们任内的这个外交，有所谓烽火外交。那后来蔡总统的期间是这个踏实外交，您的是用一句活路外交来总结。所以您怎么看这个不同时期的中华民国总统，他们在外交上面所被外界贴上的这些标签，或是他们自己取的这个名词，
其实
烽火外交、活路外交，它是
最早开始是李总统
务实外交。
务实外交，其实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务实外交，
是
只是换一个名称。那陈总统任内呢，是这个务实外这个烽火外交，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是后来那个邱毅仁讲的，好像就是遍地烽火，看你怎么收拾。那是我们觉得这个太疯狂了，没有用，你知道？那事实上也是一样。那时候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可以处于最低潮的时候，那我们上任就特别强调活路外交。哎，他那、这个我那时候跟舒淇想出来的用意就表示说，我们外交要走出活路啊，要找到生路，走出活路的意思啊。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第一个就是低调 ，low key， 然后呢零意外 ，surprise free。换句话说，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决策呢，都跟一些美方打个招呼，那美方对这点非常非常的 appreciate， 他觉得好朋友嘛， 那你想看这个将心比心啊，他要做什么这个举动，如果一下子让我们很意外，我们也会不舒服嘛，对不对？所以就凭这样的一个政策，让关系非常的平顺。不论是奥巴马总统啊，或者他，我跟他是这个任期差不多重叠了啊，
是双马、嗯。
但是其实头尾都不一样。
嗯，
头刚开始还有那个小布希嘛，
对，
对不对？那小布希也是啊，那个胡锦涛都不是跟他说嘛，他说我们中国一向啊，希望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跟台湾。这个会谈与谘商，
嗯哼，
他说九二共识呢，就是双方都承认一个中国，但是定义不同。这胡锦涛总书记这一番话，
嗯，
是我听过对九二关系、九二这个共识啊，表达的最精辟、
嗯、
最精辟而精准的。
嗯，
他完全讲出，而且就这么几个字就够了哈。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我已经当已经选上了，
嗯哼，
那然后等到我们这个后来。川普总统来的时候、啊
嗯、
本来我看到这那个蔡总统很高兴嘛，不是还接到他电话什么的，
川蔡通话，
川蔡通话，就可是后来大家都知道说这真的是一个偶然而已啊，对后来其实没有什么帮助、
嗯、
川普又回到了原来美国的这个一中的政策。可是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觉得好像尽量拉拢美国来跟中共对抗、
嗯、
这个在冷战的时代啊也许没有错，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嗯、
可是现在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跟大陆已经可以直接沟通了，而且呢我们还应该跟大陆建立友谊，并且呢那个化解争议的时候，这样的做法却不见得有很大的帮助。
嗯，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
嗯，
你说像台湾旅行法，你看过它里面的文字啊，它都是用 shoot 有没有，不是用 shall、
嗯、国会意见，
对，国会意见。第二呢，它譬如说要允许啊台湾的这个官员呢 enter United States 进入美国，这我们早就可以了。
嗯哼，
我们说真的要这个有牛肉的话，就应该要进入华盛顿啊，而且是这个部长或者甚至院长、总统，但这都没有嘛。
这或许是他们正在努力的目标吧。
他实际上这个到目前为止，你看已经通过这么久了，那我们去的人并没有这个特别的不一样。
嗯哼，
本来他们规定我们去美国过境啊，
嗯、
啊不可以公开演讲啊，不可以接受。台湾记者的访问，然后呢不可以，就像不可以到大学演讲，可是2014年2015年我都做到了，我去纽约大学，去哈佛大学都有演讲啊、
嗯、
而且我在校园里面也接受记者采访啊，博士官站在旁边嘛。所以我觉得人啊总是这样子的，如果有互信的话呢，有的地方它尺度会宽一点，
嗯，
如果没有互信的话就管得很紧。我们后来碰到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台湾旅行了还是一样能够做很多事情、嗯嗯。
不过自从蔡总统上来之后，可能因为一开始就有这个川蔡通话，感觉的印象上一说是台美关系是处于最好最佳的时期。但您刚刚提到说跟您在任期间相比，其实你并没有看到实质的突破，对吗？
对，这当然很困难了。你像我们在任内啊，美国同意的军售啊有201亿美元，比李登辉时代总统美战都要多。
您任内是最多的？
最多的，因为李总统是12年了，我是8年了。李总统是我记得是184吧，那陈总统是162，好像这样，所以我们都比他们多。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他们的官员呢多次肯定我们跟他们的关系以及跟大陆的关系，这也是以前没有的。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专访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谈到了台湾历届总统的外交路线。那么接下来呢，马英九总统将谈到川普时代的美中台关系以及两岸关系，还有他对习近平的看法，以及对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评估。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y we got this political wars? That's not my job.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好的，我就很快跳到这个川普时代的这个美中台关系了，因为这个九合一选举之后，好像现在台湾出现一种所谓究竟台湾应该要亲美还是亲中的这样的争论，我不晓得您怎么看，尤其是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冷战的对抗，好像新冷战要出现，那现在美中一个是守成大国，一个是新兴大国之间的经济上打贸易战，然后战略上又是互相对抗，您认为说台湾在这个两强之间最好的因应策略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原来那个架构啊，就是和路有日亲美呢，这个都不需要做太大的调整。但我们最重要一点呢，就不要变成美国的棋子啊！如果棋子变不成，变成弃子，就更糟糕了哈。那两岸之间的关系呢，有的时候美国帮不上忙的，我们自己要做，不能期待美国帮忙，而且美国也不会帮忙。那个 Winston Law 你知道这个人吗？哈，以前做过那个亚太驻青啊，他也做过驻大陆的驻中共的代表，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美国人没有 smart 到啊可以调解中国人争议的程度。他讲的这是不是案子这个 Stillwell Mission 啊是不太成功的吗？国共内战时代就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啊，所以这句话是很有智慧的，就是说你们台湾跟大陆你们自己用和平方式解决我们都赞成，但是你不要期待我会介入，所以我觉得这点应该是中华民国的领导人要牢记在心的，有些问题他介入也没有用，比如说我们到现在为止蔡总统已经有五个国家跟他断交了，记不记得美国曾经起其中的三个啊拉丁美洲的国家啊，这个召回请他们回来，对不对？人家说他是召回大使，不是呢，只是 for home consultation，只是反国述职，不是召回啊。召回结果回来以后呢，聊聊什么事都没发生。到现在为止的话啊，就是大部分大概看起来是觉得好像对我们很友好啊，但实质上帮助并不见那么大。你想想看嘛，在817公报出现之前啊，雷根总统是在选举的时候承诺要跟中华民国恢复邦交的，记不记得？那是1980-81的时候，结果上任之后呢，不但没有恢复邦交，反而订了个817公报。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事情啊，真的要很小心。不要被这种现象所迷惑啊，因为整个大局势是不可能改变的啊。大部分的国家承认大陆，只有少部分承认我们。那我们跟大陆打交道的时候，可能就要在这些地方非常的小心。美国关系当然要继续改善，但是我们跟大陆的关系要靠我们自己去改善，美方能够帮助的非常有限。
就是说台湾不要当棋子，因为很容易会变成棋子，但是很明显我看到好像美中双方现在都在打台湾牌，一边是川普总统的这个好像要把台湾拉入这个他的印太战略，一方面我看到习近平主席刚开年就发表这个告台湾同胞40周年谈话当中，感觉上就是在设定统一台湾的进程了，双方都在他们自己的交劲当中打出台湾牌，然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回应又非常的强硬哦，你怎么看现在这样三角的局势？
我觉得不管是对美国对大陆啊，我们觉得有人说亲中有人说亲美，我觉得我们自己要亲台，我们要自己把台湾的利益放在第一。那像我觉得跟大陆的关系啊，现在已经真的是很糟糕了啊。那么如果我们再去激发这种民粹啊来反大陆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我们其实有些事情可以做的，但他如果不做的话呢，这关系就没办法改善，美国来也帮不上忙。我们很坦白的讲，美国不会帮我们打仗的。
然后想聚焦回两岸关系，当然马习会是您这个八年任内一个最大的亮点，可以说是 legacy 吧。那现在520快到了，也就是您卸任快满三年，也就是管制期快要结束了。
是，
您接下来有没有计划？就是加上习主席有说倡议各党派人士、各界别人士推举代表到那边去民主协商，你有没有计划再到大陆去访问所谓马习二会呢？
我不排斥访问大陆，但是我目前倒没有计划。
嗯哼，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说或者说
对啊，就是要有适当的机会，我当然不排除了啊。
嗯，
但是我不会跑去跟大陆去谈判，因为我也没有这个任务，也没有这个角色。
嗯、
但因为我从事这个两岸政策的工作到30多年了，从来没有上过大陆啊，所以我如果出去演讲讲两岸政策，你说你都没有去过啊，搞不好变成一个诈骗集团了呢。但是我觉得最主要说，一方面这个从来没有去过大陆，台湾这么几百万人都去过了，我都没去过。第二呢，有些地方呢确实是它的历史啦，它的过去啊很想了解，因此我刚刚讲我没有排除，但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
记得您那时候一直说马习会是只是一个搭桥，搭了一个桥。
对，
如果后来的台湾的领导人能够借由这个桥进行 后续的会面或是也去大陆的话，您会乐见吗？
当然啊，我当初就是个用意啊。我跟习先生也讲嘛，我们搭了一个跨海的和平大桥，任何两岸的领导人都可以来利用，但是当然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规则就是九二共识。
那当然您卸任之后，您在任内一直讲的这个不统不独不武，后来我们听到了一些新的说法，就是说不排斥统一，跟我们谈一谈您后来这个转变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主要是考虑到两岸关系已经发生一些变化，台湾的人对大陆的看法也逐渐在改善，那么同时大陆呢，它有一些这方面表现它的一点迫切性，那我们刚好我们的宪法呢，在征修条文里面已经设定了，就是为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啊，我们修这个征定条文如下，那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就是在假设呢，国家未来是有机会统一的，所以宪法并没有排斥跟大陆统一，只是它没有定出时间表，它没有规定什么方式。那我们从宪法其他条文的解读出来两个条件，第一呢，不能使用武力或者是武力的威胁，第二呢，必须要采取民主的这个程序，也就是说必须要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所以我说我的比较完整的说法是，我这个是不独啊，不支持台独。第二呢是这个不武，不使用武力。第三呢是在这个方式和平、过程民主的情况下，不排除跟大陆就这个统一问题呢进行商谈。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敏感，常常一不小心就会被误解。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去谈，而是我刚刚讲方式是和平的。然后它的过程是民主的，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这边的方式呢，比如说必须要经过民意调查或者是公投来决定台湾人民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正面的，那我们当然可以去谈，否则的话呢就还是维持现状。所以对台湾人来讲呢，两个选择，一个是维持现状，一个是两岸统一。两岸统一条件不成熟，那就维持现状。两岸统一我是觉得应该循序渐进才能够水到渠成，千万不可以呢揠苗助长，那样子呢就是欲速不达。我自己都有一套很完整的想法啊，所以提出来的话，因为我过去讲的是在我任内啊，在这个不统不独不武嘛，那现在我任期早就过了，那我现在提出来是面对未来，台湾不能够只靠九二共识而已，你必须要对于他提出来的统一建议，我们怎么回应？这个回应呢，要把整个台湾的利益考虑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台湾利益最重要的一个是和平，你不可以使用武力或者武力的威胁。第二呢，就是要民主，台湾人民必须要同意，否则的话呢，他不可能接受任何一个他不同意的方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可攻可守，能够有效地保护台湾的权益。
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倒退情况好像越来越严重啊，这点很多人有点这个不同想法，马总有没有些什么？
我一直都很密切在观察，尤其是观察这个去年啊，这个习近平先生
是
就去年这个时候吧，三月那个他们两会开会的时候就废止了这个任期的规定嘛，
是终身制被废除。
对对对，这个在世界各地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反弹了啊，大家觉得他们是不是要走到更专制的路上去？当然我们了解大陆情况都知道，大陆当一个他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啊，真正关键的是这个党总书记，然后呢军委会的主席，国家主席其实反而是变成附带的，但因为是一党领政嘛，但这是一个观察。但另外一点呢，难道说大陆的民众啊对于自由民主一点向往都没有吗？我看也不见得，只是说他们可能第一个不太敢表达啊，或者是这个表达他觉得没有用。但你要想想看哦，习近平他还有他的前面几位领袖让大陆差不多7亿人能够脱离贫穷脱贫，这个是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到的。但是脱贫之后呢，他说如果到了2020或者2030成为进入一个小康的社会啊，就中等的收入，这个时候老百姓他对于公共事务是不是还是像现在这样漠不关心，这个就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但是不是说经济发展之后一定会走向民主，但是他就会对于很多公共事务呢，他觉得他要关心，因为他不关心会影响他的生活。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情况很值得我们观察。我基本上认为他现在全大陆的这个中产阶级啊， 他们估计是大概3-4亿人。如果有一天到了7亿人、8亿人，超过人口的一半的时候，难道还是现在这样吗？我不太相信。
好，我们今天跟马总统从这个历史、美台关系、两岸关系啊，最后就要请教您的是有关于台湾内部的一个政治，因为我们知道马上2020就是台湾最重要的总统大选了。那现在看到各方好像都有一些动作，我不晓得有些报道说您可能还会再出来竞选，您有没有这样的计划？您对2020明年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整体态势的评估又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我们现在2020现在候选人还不是那么确定嘛，哈。但是我比较关心的是，不管谁执政啊，要怎么样能够面对台湾的挑战来解决问题。譬如说第一个是经济问题，我们经济情况还是不断的往下走。虽然民进党政府认为说，哎呀，我们这几年表现不错，这是因为呢世界经济出现10年来最大的复苏，我们跟着好了一点，但是我们的经济成长还是在世界水平之下，等于说还在后段班，真的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啊。第二呢，我们的能源政策差一点构成一个灾难，幸好呢这个以核养绿的公投啊把它救下来了。因为你核能在一个我们缺乏能源的国家不用的话，你真的找自己的麻烦，而且这是一个国安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呢到目前为止都还看不出我们当局有什么样的做法，那当然候选人的政见我们也不知道。所以2020一定要提出一个对台湾兼顾各种考虑的这个能源改革方案，否则的话台湾的经济根本不会有人想来投资嘛。再来一个就是两岸关系，蔡政府继续否定九二共识的话，这样的舍两岸关系更没办法改善，这等于是背信。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两方呢都达成共识了嘛，那你说你可以不承认了，那以后人家怎么跟你打交道呢？你不断的讲一些很硬的话，只有使情势更坏而不会更好。再来第三个台湾的挑战，就是我们现在出现一大堆违反民主法治原则的政策或者法律，包括呢不当党产条例，包括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这个不但造成我们内部的冲突，而且也破坏了我们的民主跟法治，这个也必须要做一些彻底的检讨。这三件东西呢我们都没有看见现在有很具体的政策提出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这是我比较关心的。
讲到这个总统大选，我觉得有一个很奇妙现象，不晓得如果马总统可以很快回应一下，就是好像是不是好像每一届台湾要有意选举总统挑战大位的候选人，好像按惯例都会先到华府去访问一趟啊。这个跟美台关系也连在一起，为什么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惯例？是不是说要向美方保证一下怎么和平的处理两岸问题，还是说要让美方先面试一下说是不是能够符合未来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利益？
我刚刚不是一开始就讲吗？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不能够只从美台关系来看，它还牵涉到大陆跟日本，所以必须要整体观察。因此在这过程当中，如果有人他要去美国、去日本或者去大陆，我觉得应该都是很正常的。
现在这个好像台海也是风云诡谲哦，美国也又在派两艘军舰来穿越台海，那么当然是没有情况像1996年的那么严重，但是您有没有看到最近好像台海之间的这个紧张情势有升高的迹象，而导致说美国又再度的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这个恐怕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台湾海峡它虽然台海两边都主张12海里海这个领海、临街区还有专属经济区，但中间的部分呢，专属经济区的海面它还是公海，性质上是公海，所以外国的船只包括军舰可以自由出入，这并没有什么稀奇，这第一个。第二的话呢，现在情势也没有像1996年那样，那个时候派的是叫做航母战斗群，就是叫做 aircraft carrier battle group， 我那个火力非常强大的，它整个船的火力可能就会毁掉一个大城市了呢。但是这次都没有这种现象啊，所以我觉得也不必太过于这个紧张。那么美国关心台海的情势是好事啊，那我们也觉得也同样的，双方甚至于三方都不要过度反应。
好的，非常感谢马总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美台关系的采访，感谢您。
好，谢谢，谢谢樊小姐。
以上您所收看的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对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专访，您可以关注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收看这段专访的完整内容。那么海峡论坛下周日也将为您播出其他台湾政治人物的专访，请您按时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